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并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坠下去，因他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他也住在城墙上。他对他们说，你们前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三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的。凡在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留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的。女人说，照你们的话行吧。于是打发他们去了，又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二人到山上，在那里住了三天，等着追赶的人回去了。追赶的人一路找他们，却找不着。二人就下山回来，过了河，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向他述说所遭遇的一切事。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40年的旷野漂流结束之后，约书亚跟以色列人终于来到迦南地的门口。约书亚从摩西的手中，这位伟大的摩西把这个领袖的责任交给了他，他接下来就要负担把以色列人带过约旦河得地为业的责任。我想只要是人碰到一个前面未知的挑战，我们都会紧张会担忧，即使我们做了准备再好，到了这危急的关头，心跳还是会加快，血压还是会升高一点点。我想约书亚是，所以在第一章里面，上帝已经非常清楚地重申他要把这块地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而上帝也多次地鼓励约书亚，你要刚强壮胆，因为我要把地赐给以色列的应许就要实现了。而不止如此，上帝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更透过了一个妓女的口，向以色列人证实了，上帝果然把这地要赐给他们了，因为他们的敌人心都消化了。这是叫人吃惊的事情，上帝用来向以色列信心喊话的，不是先知，不是祭司，不是以色列哪一个支派的长老，而是一个妓女，而且还不是自己人，是敌人的妓女。而更不可思议的是，妓女喇合所说的话居然带给了以色列人极大的信心，肯定了上帝的应许，而他们接下来就能够冲锋陷阵，赢得一连串的军事胜利。而这一切都来自于一个平凡的妓女口中所说的话。到底这个妓女有什么特别之处？上帝可以这样使用一个平凡的人，是因为喇合非常的聪明跟勇敢吗？我们从刚读的圣经里面，对，喇合是很聪明， 耶利哥王派追兵还没到，拿俄听到风声，脑筋转得很快，赶快就把探子送到房顶上藏起来。拿俄也很勇敢，当追兵质询他的时候，他非常镇定地说：我不知道他们是谁，天要黑，城门还没关，他们也走了，去哪里我也不知道。而且拿俄还进一步说：去，你们赶快去，一定追得上。可是追兵一走，城门一关，这两个探子也变成了瓮中之鳖，他们跑不掉，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迟早会被找出来的。喇合也非常聪明，懂得运用地利之便，他的房子就在城墙边上，他打开窗户，就用绳子把两个探子给坠，就坠到了地面上。而且在这之前，他还先教探子说：不要马上往回跑，先往西边去山上躲三天，我们的部队习惯是先追人，追三天追不到就回来了，等三天你们再回去过约旦河回到你们土地去。拿俄的聪明跟勇敢把他自己的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同时也让这两个探子不得不被动地配合他，不然怎么能够逃命呢？但是喇合的聪明勇敢就成为圣经称许他的特质吗？当然不是。论聪明，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圣经说他们的聪明智慧比全巴比伦的术士高过十倍以上。如果你读过荷马的史诗特洛伊战争里面，希腊联军做了一个巨大的木马，把他们的伏兵藏在木马当中，诈降骗得特洛伊的人把木马运进城里去，伏兵一出来杀光了整城的人，赢得了10年的战争。他们的计谋比喇合高明多了。论勇敢，大卫从一群退缩懦弱的百姓当中挺身而出，勇敢地面对接受巨人歌利亚的挑战，他的勇敢胜过了全以色列人。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圣经从来没有抬举但以理的聪明，圣经也从来不是在歌颂大卫有多么的勇敢。圣经所肯定称许的是在这些人的聪明勇敢背后一个更重要的特质，那就是对上帝的信心。而这个特质今天也出现在喇合的生命当中，凸显了他跟其他的同胞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怎么看见喇合的生命当中有这样信心的特质？当追兵一出去，当城门一关起来，喇合就上到房顶跟这两个探子吐露他的心声。9-11节就是喇合信仰的告白。喇合对探子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从喇合的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上帝要将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这不是个秘密，至少迦南人就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也知道40年前当上帝准备要实现他应许的时候，已经将他的百姓从埃及地救出来，一夜之间上帝用大东风将红海分开，让他的百姓可以穿过干地。而当后面埃及追兵来的时候，回流的海水又将这一群埃及的兵马全部的倾覆。迦南人也知道不久之前以色列人为了实现上帝的应许，也将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完全的毁灭。而接下来以色列人的目标矛头就指向了约旦河西的迦南人，他们就是下一个目标了。而上帝给以色列人得地为业的应许命令当中是一个活口都不留，这是因为迦南人过去这几百年来 罪恶满盈，上达上帝的面前，上帝的愤怒要透过以色列人倾覆在迦南地的当中。好比上帝在400年前就已经告诉亚伯拉罕说，这地的罪恶满盈的时候，我要让你的子孙进到这地。上帝已经明确地告诉以色列人，我要使用你们成为我的工具，刑罚这些迦南人，并且我将这地赐给你们。迦南人心中的恐惧 可想而知，过去40年来，这位伟大的上帝已经施展过许多的神迹，向周围的列国显现他是如何的与他的百姓同在，他是如何可以用他大能的手带领他的百姓征战得胜。而今天迦南人就在面对以色列人大军来犯，面对那以色列背后的上帝的时候，他们心中是恐惧害怕。但是很可惜的是，迦南人他们就只有停留在恐惧害怕，而没有在下一步的行动。但是喇合有，喇合跟他同胞要一起听见了这件事情，一起听见了上帝赐下土地给以色列人应许，一起听见了上帝大能的作为。但喇合不一样的是，他做了一个决定，如果这块地是上帝赐给他的百姓的，如果我们的百姓因着罪恶要被上帝所倾覆，那我要做这位天上地下上帝的儿女。喇合跟这一群百姓最大的不同的是，这一群迦南人听见上帝的应许，看见上帝的作为，他们只有恐惧害怕，却没有任何行动，仍然悖逆，不愿意悔改。但是喇合却出于信心的行动，说我要投靠这位天上地下胜过埃及胜过迦南诸神的上帝，我要做他的儿女。因此他到这些探子面前说，我刚刚冒了生命的危险救了你们，我希望你们指着你们的上帝发誓，当你们来得地为业的时候，纪念我跟我的父家，救我跟我的父家，我们愿意成为你们的一份子。喇合出于信心的行动，让他救了探子，也救了他自己，也救了他全家。但是你可能会说，可是喇合说谎哎，喇合是说谎才救了探子哎，所以有信心就可以说谎吗？还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因为说谎来完成上帝的工作吗？其实这个问题落入一个迷思，那就是我们错误的以为圣经当中所被认为是属神的伟人，他们的一言一行全都值得我们效法。但并不是这样的，圣经的作者非常忠实地写下这些圣经的伟人，他们跟上帝的互动，他们的一言一行并不是要我们照单全收，照表抄课。我们不能够因为大卫被上帝称许为合他心意的人，那我们也跟大卫一样翻奸淫啊。所以这里我们当然也不能因为喇合的信心被上帝纪念，所以我们也可以说，那我们跟喇合一样说谎来完成上帝的工作。虽然圣经的作者在这里并没有去指责喇合说谎的错误，但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反推说上帝没有说他错，所以上帝也默许他的错。不，我们看到太多其他的圣经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所信仰的这位上帝是圣洁真实的上帝，说谎完全是违背他的本性，而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当然不能说谎。信心不能够成为说谎的遮羞布，而说谎不能够成为我们完成上帝工作的工具。而在这里，圣经的作者他特别的凸显喇合的信心，他对上帝的信靠的行动是为了成为我们的榜样。而我真实的也认为，圣经的作者非常坦白的写下喇合说谎的这个事情，是让我们看到其实一个有信心的喇合跟你我一样 也是个平凡人。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是软弱；我们可以受洗得救，信靠主，委身于主，我们还是可能会有时候退缩、怀疑、忧伤，对上帝有可能丝丝的不信。但是我觉得圣经的作者非常深刻的刻画出拉合的信心与说谎，是为了让我们看到拉合就跟你我一样，就是个平凡人，而上帝却能够因着平凡人的信心，使用一个平凡的小人物完成上帝非凡的工作。当你跟我，我们愿意像拉合一样把我们生命奉献在上帝手中的时候，上帝也同样能够使用我们平凡的生命完成他非凡的工作。你可能会觉得说，可是拉合是拉合，我是我，拉合那时候我造成了一个当时候的军事胜利，我今天能够做什么呢？也许有几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去想一想，生活在21世纪的你跟我，怎么样像拉合一样被上帝所使用来完成上帝的工作。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我在青橄榄团契聚会，那这一年多的时间我就坐在那边跟他们一起聚会查经，然后我观察他们，我觉得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在这一群很平凡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上帝给了一个很棒的恩典，那就是他们很有一个爱人、愿意服侍人的一个恩赐。每当他们遇到了一个软弱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总是发现在团契里面就是有人愿意去补上那个破口，站在那个需要的地方来奉献他自己，帮助那个有需要的人。今年大概农历春节的时候，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学生在东北大学读书，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男孩子，叫林静源。那个团契的聚会，其实那天我没去，因为我回台湾了。后来人告诉我说，其实那一天那个聚会是林静源第一次来，但是也是最后一次来，因为就在那时候，他被诊断罹患了一个非常罕见的癌症。根据现有的医学的文献，林静源是全世界第64例，而这个疾病非常的凶猛，无药可医，发病的人不到6个月就会死掉，而上个月林静源也死了。但是就在这几个里面，我看到团契弟兄姐妹如何的用他们的爱心去服侍这个他们可能只见过一次面，甚至可能没有见过面的一个陌生的男孩子。当林静源刚刚发病的时候，团契人就把他暂时的寄到家里面照顾他。后来他父母亲从中国赶来，团契人在医院附近帮他们找了一个公寓，把家中暂时可以用的桌椅、床组、灯具、锅碗瓢盆拿过来安顿他们的生活。当他的父母亲在医院照顾这个孩子的时候，总是有人去到医院帮他父母亲翻译，送饭食给他们的家。当林静源一个初步的治疗做个结束，可以到公寓去住的时候，他仍然必须密集的往返医院做化疗，而总是有人愿意开车去特地的接他们到医院，几个小时之后再把他们接回来。从事件的发生到事件的结束，我看到的是团契人他们总是不断的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来传递林静源跟他父母亲的需要，而我也总是看到就是有人继续的在这些需要上面里面去补足，去帮助他们。我观察到的是，因着信心，一群在我身边很平凡的基督徒，上帝使用他们做了一件非凡的工作，那就是去实践上帝爱神爱人的命令，让人也可以经历到上帝的爱。有些时候上帝使用我们的生命完成非凡的工作，不一定我们真的做什么事情，可能就是我们的祷告。 Caleb 是一个来自奈及利亚的神学生，今年的2月份，他透过学校发了一封 email 给全校的师生，他在这封 email 里面 请求全校师生为他妹妹祷告，他妹妹还在奈及利亚，叫 Comfort。 原因是因为二月的某一天，那一天其实 Comfort 准备要生产的，而就在那一天他的丈夫被谋杀了。当我看到这封 email 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难过，因为他们已经期待了这么久的时间，这个家庭正预备迎接一个新生命的到来，而却在同一天这个家庭失去了另外一个生命。我感到非常难过的是 Comfort 他经历了怀孕的痛苦，生产的苦难，当他抱着孩子，他应该可以享受一个新生儿的喜悦，但他却必须同时去面对失去挚爱丈夫的残酷。 Caleb 没有办法回去奈及利亚陪他妹妹度过这段痛苦的时间，所以他写的信请我们为他的家庭祷告。两个月过去了，上个星期 Caleb 发了另外一封信来，他说四月三十号那一天他打了电话回去奈及利亚给他妹妹 Comfort， 因为那一天是他妹妹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他希望可以说些话安慰他的妹妹。 Caleb 在电话里面跟他妹妹说， Comfort，今天原本应该是一个喜乐的日子，但是却是一个悲伤的日子。听到这里 Comfort 打断了 Caleb 话头，他说不，今天仍然是一个喜乐的日子，因为今天当我在神面前默想腓立比书第一章的时候，上帝透过他的话安慰我的心，我知道我所爱的人现在已经在主的面前，而今天我所应当做的就是继续的尽力在我人生的赛场上，直到见主面的那天。我不需要再活在苦读痛苦的日子里面。 Caleb 在信后感谢全校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使得地球遥远的一端的一个人能够被上帝的话语所摸着，能够得着安慰，走出丧夫之痛，并且仰望将来与主相见的盼望。我为 Caleb 的妹妹感恩，我也感恩因为因着平凡人的信心，上帝使用一群平凡人的祷告可以摸着一个地球另一端的人的心，安慰鼓励了他。而我同时感恩的是，上帝也使用 Caleb 的妹妹，她的生命其实也反过来鼓励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上帝真是听祷告的神。有些时候我们透过去服侍人，有些时候我们透过祷告，上帝使用我们做他非凡的事情。有些时候可能我们连这些都没有的时候，也许只是一句话。我的奶奶去年十二月底过世了，而其实在他过世之前有好几年的时间，他都一直不断的进出医院，他肺炎，他糖尿病，他后来发现有肝癌，那到了后来他甚至必须每个星期三次去医院洗肾做血液透析，种种的这一切其实搞得我奶奶身体非常的虚弱。而当两年前我们全家决定出国来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奶奶坐在床上，他就鼓励我们说，出门在外依靠上帝最实在。过去这两年时间我们在美国生活，我们也的确常常有机会跟奶奶继续讲电话的时候，她也不断地用这句话鼓励我们，而这句话也常常提醒我们，在我们一个异地求学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需要仰望这位信实的上帝，我们常常需要仰望这位值得我们信靠的上帝。而我们也真的在过去两年里面不断地经验上帝的恩典，他是信实可靠的上帝。后来我们就回到台湾去奔丧参加追思礼拜，而在当中我们每一个孙子孙女孙媳妇都要写一些话追思我们的奶奶。而我赫然发现我弟弟的太太在写追思的话时候写说，因为他们去年夏天也去了英国读书，而他写说奶奶也在他们去英国读书前告诉他们说，出门在外依靠上帝最实在。 而我相信这些话也成我弟弟跟他太太在英国生活时时的提醒和鼓励，仰望那位可靠的上帝。因着信心，上帝可以使用一个平凡虚弱的老人家做非凡的事情，就是一个简单的话提醒鼓励他的孩子们，他的孙子们，在生活的每一个时刻艰辛依靠主。因着信，神可以使用喇合坚定了以色列的信心，带来接下来上帝工作的实现。因着信心，上帝可以透过一群平凡的基督徒的生命将这个爱带给人。因着信心，上帝可以使用我们在上帝面前安静的祷告去做成我们所无法想象的事情。因着信心，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句安慰鼓励的话可以带给人上帝而来的盼望。我们如何可以跟喇合一样，让我们平凡的生命被上帝使用，完成非凡的事呢？你找到答案了吗？我们从喇合的身上，我们再一次的清楚看见，因着信，上帝可以使用平凡人做非凡事。当我们愿意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把自己的心奉献，好像刚刚诗班所带我们唱的诗歌一样，上帝呼唤我们把心给他，把心给他。当我们愿意在上帝面前真实的因着信心踏出这一步的时候，我们不但救了自己，而上帝也使用我们平凡的生命完成他非凡的工作。而这也是今天上帝透过喇合所告诉我们宝贵的信息，因着信，神能用平凡人做非凡事。